大家早安、哦、早上大家应该都起得非常早，因为第一堂课是八点多。那接下来的七十分钟哦，其实会有我跟我们公司另外一位专家苏淑平哦 ，Steve 苏哦，来跟各位哦 deliver 微软的一些 solution 哦，尤其是在混合云上面。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些微软自己哈、哦，我们的 internal 也就是 Microsoft 的 IT 哦，在混合云的导入上面的一些历程跟方法。好，因为我想基本上在台湾哦，其实非常多的客户开始哈、哦，从过去从私有云好、哦、开始接受公有云的世界哦。那接下来其实对所有的客户来讲，混合云的一个整合其实是大家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 roadmap、哦、所以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说，微软的 IT、哦、在混合云的导入下如何 leverage 微软自己、哦、的一些 solution、哦、可以做到混合云的导入跟完成、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谈混合云、哦、其实微软也做过非常多的调查、哦、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调查2020年哦，其实基本上所有的 IT 花费45%都会跟 Cloud 有关、哦、我想在座各位应该会来参加微软的这一场活动哦，基本上你们自己公司里面哦 even 是有导入 Virtualization 或者是有整合一些 solution 进行所谓的 Private Cloud，或者是已经开始在 survey 一些公有云的 solution 哈，我想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的公有云的 solution 的厂商已经进来，并提供一些相对应的 services 进来，所以呢，15%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哈，因为基本上这是所有客户目前的一个取向。还有一个呢，其实基本上，公有云的盛行之后，很多人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把公司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移到公有云上？好，其实不尽然哈。经过我们的调查，74%哦，这比例其实非常高哦。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者是厂商，或者是客户哦，都会想要再把原本放在公有云上的东西再移回企业的内部部署哦。所以这个比例可以看出说，其实大家要思考一个议题哦。今天你 on premise 的东西哈、哦，因为需求移到公有云。好，那但是你要考虑到、哦、不要被所谓的 lock on、哦、所以 lock down 就是说你被锁住、哦、你从公有云上它是一个完全跟你内部原本 on premise 的东西是不相容的，或是不同的意志系统，你移回来的时候你有需求移回来，或者是我要做一些世代交替的时候，我要轮回来的时候，我必须全部重整打掉重来，你必须考量到说我东西移出去之后，我要移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完全无痛的移转。好，这个是我们的调查。那当然大家对大家来讲，这个 74% 的资料跟大家参考，可是你要想的是后续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好，哪一家的 solution 或是你要怎么做，我想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还有呢，一个呢 80% 哦，就是我们经过调查、哦、全世界2000家规模最大的公司 80% 以上还是会有 50% 的 IT 会自己在做营运。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哦，其实你在 move 到公有云或者是跟其他家的一些云端业者整合的时候，你都要想到说我今天移出去我再移回来的一些可能性。好，所以这时候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好，其实基本上你要考虑到说到底哪一家的 solution 可以提供这样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我们如何用微软的 Microsoft 的 Azure 还有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的平台。我想 Microsoft 的 Windows Server 在全世界甚至在台湾的市占率都是非常高，我想在座各位应该没有人的 IT 里面没有任何一台 Windows Server 应该没有嘛。好，那 Citizen Center 还有我们其实在台湾市占率非常高，尤其是在 Enterprise 超过 78% 的企业都是在使用 SQL Server、哦、那这几项产品的整合、哦、大家未来会发现、哦、经过第一天、哦、尤其是第一天的 Keynote Session， 大家可以看到微软在经营云端的时候，我们 On-Premise 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因为我们有拥有 Windows Server 拥有 SQL Server 这样广大的一个 Install Base，那我们不断的去开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有云产品叫 Microsoft Azure。 好，大家看到 Azure 上面的 solution 有没有感觉它其实跟 On-Premise 上面的 solution 完全是可以整合的，因为呢上面不止 哦，有 Microsoft 的 Windows Server， 也有把 SQL Server 的东西全部放上去，甚至我们支援所有的开放式平台，哦，不管你今天是 Java、 PHP， 好，今天你用的 Database 是 SQL Server 或者是 Oracle， 今天不管你用的 ERP 是任何一家，甚至 SAP， 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公有云的云端都有提供相对应的一些 platform 给大家。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到的说，第一个，哦，没有界限的资料中心。什么叫没有界限的资料中心？哦，就是说你今天把你在 on-premise 上的任何的 workload， 好，不管是 database server 啦、ERP 啦，你的任何一些 CRM 系统，今天如果 on-premise 上，哦，可以很直觉，哦，很无痛的移到 Azure 上面，移到云端上，好，那最重要的是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再把云端的东西移回来你的 on-premise， 好，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在所有 on-premise 上的 innovation， 也就是我刚提到，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好，在不断的改版中，我们针对任何的一些新的功能都做了很多的加强。这些加强我们也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云端上，也就是 Microsoft 的 Azure 上面。所以对所有的客户来讲，你可以同时享有 On-Premise 还有 Public Cloud 上面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术。你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的东西在 On-Premise 上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会担心在公有云上它有不相容或是技术没有走到位的一个状况。好，我们会相信其实站在同样一个微软的平台上，我们的创新还有我们的新的一些加持在 on-premise 上，同时会在 Azure 上也同样的一些实现。还有呢，另外一个部分呢，很多人一定会想说，哎，那我有公有云的 solution， 我一些东西都放在公有云上，不管是放哪一家，我也有东西放在我的原有的既有私有云，我没有办法移出去的，或者是一些架构需求，哦，放在 on-premise 上它的 performance 会比较好，那我怎么让这边两边的串接？好，我们对所有的 IT 人员来讲，最重要的是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我怎么去监控它，去管理它？好，这个是其实大家最重视的议题。那微软提供一个 tool 叫 Azure Pack， 好 ，Azure Pack 很重要，它一个功能，其实它的目标是未来能够衔接在公有云还有私有云之间，提供所有的使用者一个统一的管理的机制跟平台。好，那 Azure Pack 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云端产品。好，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可以知道，其实未来所有的使用者，好，很重要的就是 IT 企业也经过 IDC 的调查，好，50%以上的企业都想要导入的是一个混合云。好，原因在于你既有的投资，好，你不想把它全部拆掉重来，但是你又希望能够 leverage 我在公有云上面的 resources。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 leverage 公有云上的 resources？ 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有一个专案，好，需要5台 server， 就像昨天大家在 keynote 看到的，我今天希望很快可以建立一个 SQL server 的 always on 的 solution。好，我有2台 primary server， 2台的 secondary server， 1台 witness server， 总共5台 server。好，如果今天老板交代这个任务给你，你要去采购5台 server。把这5台 server 上的 OS SQL server 所有的 configuration 做完，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好，如果今天公有云有这样的 solution， 对你来讲，就像昨天的 keynote demo 一样， one click， 所有你要的机器、你要的 software Windows Server、SQL Server 在云端，它可以用 pay as you go， 也就是你用多少付多少的方式，很快速的把你建立起来。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趋于说，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他会 leverage 公有云上的手续来做。好，那在 on-premise 上面既有的投资，或是既有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建置，我们就要谈到说，我们怎么把两边的东西做整合。这也就是我们谈到混合云的东西。那目前市面上，我想在座各位应该也可以做一个非常深度的 survey，也就是微软唯一可以提供 on-premise 还有公有云上的 solution。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其实是Gartner Group 的一个 Magic Corner 的 report 哦。那我想字非常小，好，大家做个参考就好了。其实第一个我们谈Application Platform as Service， 就是各位所熟知的 PaaS。好，在 PaaS 的服务上面，其实 我因为字很小，有没有人可以看到第一名是哪一家？来，我们来送一个小小的赠品。好，来，请说。啊，错，好，不是只有我在上面讲，第一名就会是 Microsoft。来，后面的，来，请说。啊，不是，哈，不是 VMware， 第一个 Pass。啊，来来。啊 ，What's APP？ 好，不对，来。Amazon 不对 ，Salesforce 对 ，Salesforce.com。为什么 Salesforce.com 哈？其实它是 PaaS 哦，因为它其实是 PaaS 起家，它做的就是 application 好，但是它是 hosting 在公有云上，所以过去哦，其实 Salesforce 为什么会是第一名？大家知道它其实在 PaaS 领域已经超过十几年的经验，好，它在全世界的 execution 也非常久。但是大家有没有记得哈？为什么微软我们既然在第二名哈，在那个红色圈圈，我们也敢把它秀出来？原因是微软的 Azure 推出了多久？不到三年的时间。好，我们在众多那个右下各位的这样看萤幕的左下角那一群，我们在三年时间已经爬到所谓的 leaders 这个 magic corn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微软既有 on-premise 上的广大的资产，跟我们的创新技术跟 R&D 的资源，我们要一旦要投资在公有云上面，我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 leaders 跟Salesforce.com 好，已经同样是在 leaders。 好，那我们再强调一个，其实 IT 现在 move 到 Azure 上或者是公有云上最多人使用的 IaaS 服务。什么 IaaS 服务？很简单，各位在你 on-premise 上，你应该很多客户都已经在做所谓的 virtualization。 好，你把你的实体机好把它 virtualize 成一个 VM。 那这个 VM 呢，我们可以不用自己在自己的家的 on-premise， 我可以 hosting 在我所谓的 cloud vendor 上，譬如说在 Azure 上。 Azure 上呢，你随时可以 provision 任何 OS， 好，任何 OS 的 VM。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第二个框框。那第二个框框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微软其实好，我们来再来猜一下，比视力。这个视力没有 2.0 应该是看不到。有没有人跟我讲 IaaS 服务上面现在第一名是谁？好， Michael， 不是，中间各位的这样看的第二个。好，第二个现在 IaaS 服务上面第一名是谁？来来，赶快举手。谁讲 AWS？ 答对了，就是 AWS。 好， AWS 其实投资在 IaaS 超过几年，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好，他十年，他在 leaders， 微软一样三年，我们已经追到 leaders， 而且我还没有秀出去年跟今年我们的 improvement 速度是非常快。所以我要想告诉各位的是，微软其实在 IaaS 在 PaaS， 好，甚至我们在 cloud 上面的 storage 或 virtualization 技术，我们都是在 leaders。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前面一张 slide， 从IDC 的调查，50%的客户都希望可以有混合云的投资。混合云在 on-premise 上，或者是我们刚提到 on-premise 上是 virtualization， 我们也在 leaders。 所以你可以看到微软在所有的象限里面，不管今天你要投资在私有云或公有云，我们都是在 leaders。 那我要强调的是说，我们在前面的一张时代有多少个客户好，未来希望把他的投资再从公有云移回来在 on-premise 上，有没有人记得那个数字？来来，赶快，我们的赠品很多，74%，答对对对，哎，大家都很认真哦，是有先 download slide 吗？哈，没有哈，好，74%，所以你今天要选任何一家云端业者很重要的哈，大家考量啊，今天我怎么越来越讲，越来越像 sales 啊？大家考量的是你在 on-premise 上的投资 move 到公有云上，你要想到原本 on-premise 上的投资是不是还可以把它 move 回来？好，在公有云上是不是可以 move 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张 slide 要带的哦。好，那对所有的企业客户来讲，今天就是你的一个抉择，所以你今天要 move 到 cloud 还是原本在 stay 在你自己的 current stage， 其实 depend on 你。但是我必须讲，现在所有的 vendor 百家争鸣，也就是你最容易去选择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我把我的时间交给 Steve 会根据 share 微软在 IT 上面我们怎么从所以完全是 on-premise 上的一些 IT 把 把它 move 到 cloud 上面，并且做两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混合云的一些投资。好，我把时间交给 Steve。
好，各位好，我是微软 Steve。那我想，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T 的一个改变的重要时刻哦。所以说在下面 session 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微软自己的 MSIT， 我们自己怎么去利用混合云的优势，帮我们节省了大概$28 million的这样一个 cost。 那第二个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看完微软的故事，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微软的产品，包含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包含我们的 Scene Center， 包含我们的 Azure Peg 跟我们的 Azure， 去协助各位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混合云的一个资料中心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微软的整个 IT 的一个故事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当初2007年的时候，大概全球大概是7个 data center， 总共有37000台实体机器，那是在那时候的一个状况哦。那因为我们微软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Hyper-V 从 1.0 到我们现在的一个 3.0， 我们一个虚拟化的技术慢慢的一个成熟，所以说我们开始呢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实体的环境慢慢导到我们 Hyper-V 的一个平台哦。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微软的虚拟化比例到今年已经到了80%。那你会说，哇，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虚拟化平台吗？到底可以，真的是比如说像 SQL 啊，包含像 Exchange 这些所谓的关键应用，比如说像微软，各位知道微软有多少员工吗？我们并了 Nokia 大概全球有120000员工。那你想想看，这么 high loading 的 performance 的所谓的 email system。到底可不可以上 virtualization？ 所以说，其实我们微软自己针对我们的 Hyper-V 技术，我们做了一些很严谨的压力测试哦。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很官方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白皮书，一些 best practice。那我们已经验证，包含像 SQL 2012、Exchange 2015跟 SharePoint 都可以上到我们微软的 Hyper-V 平台。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 Exchange 做的是一个非常 high load 的压力测试，48000个 concurrent user 去做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而且 response time 小于20个 millisecond 哦。那再来就 SAP 的部分，我们也测了一个 benchmark， 那我们也是在整一个虚拟化平台，在 SAP 我们的 performance 也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表现。那再来，我相信这边有很多可能来自 high tech 或不同产业，你们一定有用 Oracle 的资料库哦。那当然你们可能也用 SQL，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的 SQL 可以放在我们的 Hyper-V 上面，包含 Oracle 它唯一 certified 的第三方虚拟化软体，也就是我们的 Hyper-V 上面。所以说我们其实你看到这些都是你们最关键的一些应用服务程式，我们都验证它是可以去被虚拟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做完所谓的一个私有云，那下一步我们想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听到，比如说像我们在 Keynote 可能你们听了很多我们 Azure 的课，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利用一个混合云的技术哦？所以说其实我们再来下一步，就是说我们就思考说，哎，我们自己也建了这个 Azure Data Center，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利用我们的 Azure Data Center 去创造更大的一个 business value 跟更大的一个 cost saving， 这是我们微软去思考的。那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所谓的跨 Data Center 的一个 integration， 我们其实做了一些 assessment 哦，也就是说到底哪些应用程式它是适合放在公有云。那其实呢，一种就比较属于 legacy application， 它可能是不能被 virtualization， 它可能是不能用到云的技术。那可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可以被 virtualization， 可是我们去思考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新的 technology 可以去利用，比如说像 Azure Build application， 或者像你们在 Keynote 有看到我们其实有 demo， 就是我们怎么透过 Visual Studio 去 build up multi device 的 app， 也就是所谓的 modern app。哦，这是全新不同的 application type 哦。那我们大家先针对我们 application 的特性先做一些 assessment， 再来我们针对我们微软的一个 business 的特性去做一些 assessment。 那我们把我们 AP 针对 business 特性分为四种种类，第一种就是一般的业务，这种没有什么。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快速成长，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 B2C 或者是 B2B 的这些 service 上线，可是对你来说，到底你的硬体要怎么去 right sizing？ 有时候我们在谈 Hyper-V， 我们可能会说，哦，1:8、1:20。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的 capacity 是无限大了，那是不是一个1:N 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些东西它成长是无上限的。所以说我可能没办法用一个 single server 去做这样的一个 capacity 的一个容忍。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业务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可以用我们 Azure Data Center 来做。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无法预测，比如说像微软知道，微软常会做很多市场 campaign， 微软有很多新的产品会去做发表。可是当我新的市场 campaign 一发表的时候，我的这个 capacity 可能是无法预测。我举个例子哦，各位知道吗？这次的世足，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熬夜看世足。世足对全球196个国家做语音的串流，就是透过我们 Azure 的 Media Service。那你知道它用的频宽有多大吗？ 12.6TB。 试问一下，如果今天你想要做一个世足传播，你有可能在你的 Data Center 里面去 build 这么大的 capacity 吗？不可能。所以说对你来说，这个 business demand 它所要求的 capacity 它是无法预测的。那这是第三种类型。那第四种它是有时间性的。哦，我举个例子哦，我举达美乐的例子哦，达美乐他平常假日的时候跟平日他的 order 他的订单大概是平常的三倍大，可是如果遇到像世足这种，你们知道大概多大吗？8倍哦，因为大家可能都不去餐厅了，大家可能到家里叫披萨，大家一起看世足哦。可是你想想看哦，这种可能4年才一次或几年才一次的这种特别的这种比赛，比如说像美国超级杯。你可能为了这样子临时性的需求去买一个很大机器嘛，比如说我买个8颗 CPU， 1TB 的 memory 摆在那边，但是我2年只用一次，不可能，它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我们微软是不是有些东西也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公有云特性，因为公有云特性就是 pay as you go， 你可以随着你的 business demand 决定你的 computing sizing。 好，所以说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先上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拍卖网站。好，那微软自己，我们就是在国外，我们一些员工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拍卖。好，所以说我们就先测试，因为我们觉得它是比较低风险，因为我们也在学习到底公有云它的特性是什么，到底它可以帮我们的 business 或者我们的 IT 去做什么样的价值。好，所以说我们上完之后，我们发现哎，看起来呢很容易，所以说我们开始就去转移我们的大型关键，我们的 mission critical。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先上线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好，那 Performance 是我们微软的这个烤鸡系统，那微软是一个360度，就是说我的同事可能会对我打烤鸡，那可能我们有些主管他可能有下属，下属会对老板打烤鸡，老板也会对我们打烤鸡，360度。那你可以试想一下，全球120,000名员工在6月的时候，因为6月是我们的 Year End， 那那时候所有人都会上这个系统去做360度打烤鸡，它的 loading 是很重的。当然平常我也不会去上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网站，那所以说他就很典型的，他只有在那时候最忙，平常就是 idle， 所以说 OK， 我们就觉得他很适合上我们的公有云，上 Azure。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Valen License， 大家知道微软授权比较复杂，比如说 EA 啊、 Slay 啊、 Open 啊等等，那我们全球有这么多的 Country 要去做管理，所以说它的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把我们这些所有的关键应用上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有云上面，这是我们微软自己的 experience。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一个岛 Azure 上面，我们自己有做了分析，我们省下了 30% 的 cost， 替过所谓这种公有云的一个技术。那我们把这个 30% 我们切为再切三等份哦。第一个是应用程式开发成本，为什么应用程式？因为大概微软全部的销售软体大概有超过600种，那你可以想想，我们是一个非常软体开发的公司，那大家如果有做过软体开发都知道，比较严谨的软体开发，可能比如说我讲 CMI， 你可能会分为4个 stage， 比如说开发、测试、UAT、production。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做这种所谓的压力测试，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像以前我在带 Java team， 我曾经 handle 过一个大型的这个行库的这个企业入口网站，那时候我要做压力测试，我要怎么做？我们那时候只做50个人，我们就约好下午4点钟，大家比较不忙，那我们就找这个银行的这些行员，包含我们自己的开发 team， 我们就一起上那个 portal 去开那些网页，造这些 use case。 那请问这样，这是一个很非常 stupid 的方式。那你看，如果我们利用我们的 Azure， 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模拟啊，比如说我要做20,000人的测试，每10秒增加20个 concurrent user， 模拟从不同的 device 不同浏览器。我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应用程式的开发成本降到最低？或者我举个例子，像你们在看这个 Keynote， 你们也看到我们的 Demo Cross Platform， 那其实你也可以透过我们 Azure 的 Mobile Service 上面，我们一些开发平台开发完之后，你就可以跨 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所以说透过这些技术，我们让我们的应用程式开发成本有效的降低。再来，应用的投资跟软体的授权。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各位可能很多人用 Oracle， 那 Oracle 上面一定跑 Unis 嘛，那你想想 Unis 的人力的取得非常的昂贵，包含它的 maintain cost。 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我们的 Azure 的 Oracle 上面，你就不用去做一些硬体的投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想，有些东西它是跟硬体绑定在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公有云上面的 PaaS platform 去降低所谓硬体跟软体授权的一个投资。而且呢，我也不需要养 DBA， 我直接透过微软去帮我做代管。那再来资源成本的部分，等一下我会播一段影片给各位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一个 data center 怎么去做一个维运。所以说我们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 support 的一个 cost 有效降低。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利用了这个所谓的公有云混合云的技术，我们自己又降低了 30% 的一个 cost。 所以说我们在里面学到就是，哎，看起来不管是我用公有云或私有云，我们的经验是一致的。好，不管那平台也是一致。再来我们发现学习曲线是非常低的，我们其实把我们的这个 Private Cloud 的这个 Service 买归到 Public Cloud。 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拍卖网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做 Migration 上线测试完毕。所以说我们发现，哎，其实非常容易，就像刚刚的昨天你们看到我们一个 One Click 我们就可以去做到。所以说对你来说其实不会有 Vendor Lock In 的方式，你可以让你的 Service 在公云跟私云之间去做漂移，很容易。然后呢，再来就是整个开发测试转移跟正式环境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统一透过我们的 CNN Center， 在我们的这个 Keynote， 我们的 Thomas 有 Demo， 透过我们 CNN Center 去监控，可能 SQL Always On 上面的这个 SQL 跟我 Private Cloud 的 Primary DB 的这些健康状况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己学到的。而且其实我们放在公有云，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去做 Auto Scale。 比如说我今天 Web 的这个 Instance，我可能原本是用4个 Web Instance， 可是我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拍卖风暴或者你们在做一些商品促销，所以说我可能原本 Web 4个 Web 这个 Site 可能不够，我可以去做水平式的横向扩充。那我们其实有做一个测试，我们 Extend 到24个去可以 Handle 这样即时的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Demand。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迈向云端的一个营运策略就是这样，我们目前在周边。那其实我最近刚好看了一个我们微软自己 MSIT 的白皮书，我们最近又 migrate 好几十个的这种 LOB Line of Business， 就是我们业务用的一些系统上到我们公有云上面。所以说我们会开始更大力的去使用我们云的技术，去帮我们去做到更好的一个 cost saving， 跟一些创造一些新的一些 business。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针对我们 application portfolio 去做一些分类。那在2012年我们其实还是以我们的 Hyper-V 的技术为主，可是我们自己开始推广 Azure， 我们发现 Azure 真的帮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自己 MSIT 也开始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去 build on 我们的混合云的技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比例开始做了一些 调整，也就是呢我们开始用了更多公有云的技术。那就呼应到前面的 slide， 就是在未来至少会有50%以上的企业它绝对会去导入一个混合云的一个技术。好，那另外再就是我们去导了一些所谓的自动化的一个 process，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微软是一个重度软体开发公司。所以说你会分为就是说我们会有开发人员用的环境，我们会有测试人员用的环境跟 UAT 跟 production。 那我们就会想说，哇，我每个环境都要很大的人去 maintain， 那是不是非常花人力跟成本？那我们就会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导入一些自动化的流程，让这个整个一个在维运的 cost 有效降低。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导入像我们的 Azure Peg， 导入我们的 CN Center Orchestrator， 这些所谓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机制，让我们在可以看到我们把前面三个这个 stage 的人力有效降低，我们让更多人是花在 production 上面维运，因为 production 才是最重要的，它牵扯到企业的一些 SLA 的部分。这是我们自己所学习到的。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到目前啊，微软的云端技术已经帮公司省下$28,000，这样的一个成本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做到 cost saving， 就是说其实我们内部的 MSIT 啊，会对我们那些内部使用者去做一些访谈，就是说，哎，到底 IT 的 SLA 到底好不好。那包含像我们 CIO 有所谓的 CIO scorecard， 那 CIO scorecard 其实 SLA 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视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使用者，针对我们的 partner， 还有包含像我们大家如果有做一些微运都知道听过什么六个 Sigma， 我们做了这些所谓的满意度调查，那我们发现哎，看起来整个不断导入云端还降低成本，还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的一个满意度有效的提升。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远景是这样，我们希望整个微软都是用云端来做驱动，我们希望呢 90% 以上的 production 环境完全是迁移到我们的 ICE 或者是我们私有云的平台上面，那可能有 70% 的正式 production 完全是使用 PaaS 上面的一个 solution。 好，那再来呢 3% 呢可能是保留在专属，因为它没办法用云端的技术，它是被封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讲到2007年的状况是这样，可是你看到这个曲线不断的变化，我们一开始是用 Private Cloud 技术，慢慢我们会开始用一些 Public Cloud 技术，那你可以看到我们 Monthly 的 Cost Saving 哦，每个月可以节省的 Cost Saving 是 $8.6 million美金的部分，这是我们自己 MSIT 我们所学习到的哦。好，所以说我们再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哎，看起来可能因为虚拟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大概从2006年开始就有所谓的虚拟化技术，那到现在其实大概已经八年的部分，它已经是非常技术的部分，非常成熟了。那我们自己 Hyper-V 上面也开始，目前也是越来越追上所有的这个虚拟化的平台。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我们怎么去协助客户进化到所谓的 Cloud 2.0。那 Cloud 2.0 它其实有一些精神存在，也就是呢，不是只是做虚拟化。有些人觉得说，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是虚拟化。其实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Cloud 2.0， 它必须包含四个元件。第一个元件是什么？管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会场上有很多谈 CN Center， 怎么用 CN Center 去做好我们很好的一些管理的部分。再来 Automation， 我们在我们会场有一些像 Azure Pack 一些自动化的东西，我们怎么透过我们 Azure Pack 去帮你们导入一些自动化流程。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 Private Cloud， 再来重要就是你会发现这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各位分享我们的 Azure。 所以说其实在整个一个 Cloud 2.0， 我们必须要让你的 Cloud Data Center必须包含这四个元件。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帮一些客户在规划新的 data center， 他们跟我说 Steve， 新的 data center 必须要有 cloud enablement 的一个 feature 在里面，不管我未来会不会利用所谓公有云的技术，但是我希望在这个所谓的私有云的技术上面，未来我要转到公有云是可以很轻松的。好，他需要新的 data center 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新的 technology。所以说其实我们微软将我们的内部经验，我们其实有一个 best practice 叫做 data center 的一个 practice 的 accelerator， 就是 data center 的一个所谓的经验加速器。那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加速器，其实我们在微软的官网上面其实有一个 cloud assessment tool， 你们都可以去做一些使用。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 plan your cloud， 你的 cloud strategy 是什么， 你在导入 cloud 你的目标是什么，再来我们要把你的 build up 你的 private cloud。那在你 build out 你的 private cloud 之前呢，你的 infrastructure 要怎么 design， 你的 data center 的管理机制该怎么去做设计，再来就是开始将你这些所有的东西慢慢的 migrate 到你的 cloud。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2003、哦、我们在 keynote 要讲到要 EOS 在明年的7月14号，那你可以去思考你这些 legacy 的这些 workload 是不是因为刚好要转换到 Windows 2012，你可以开始去思考，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 Hyper-V 的技术，利用我们 CN Center 技术，透过这些东西去开始做一些 consolidation， 去做一些 migration。 再来呢，我们要让你的 Cloud Data Center 去做一些最佳化，我们要去导入一些自动化流程，因为当你上了云端之后，你开始去思考就是怎么去做维运。那再来就是维运上面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怎么去透过一些自动化流程让你例行的这些 OP 的这些工作变成是自动化的一些 process 来做。那再来就是呢，最后就是要 enhance 你的 hybrid cloud， 就透过我们 Azure 的这些 technology， 让你的 data center 变成是 cloud enablement， 可以延伸到混合云的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整个一个 key 的混合云的一些 scenario 就包含这些东西。那包含像我们在 keynote hybrid cloud automation， 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 SQL one click， 我们把我们的 database 直接 deployment 到我们 Azure 的 SQL 上面，或者是说我们有些 session 在谈我们的 ENS，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AD 跟我们的这个 on-premise 的 AD 去做 federation， 做到一个混合云的认证，其实都是一些混合云的部分很好的一些情境。 包含我们很多客户在跟我们谈说，其实以前我们在谈 DR， 我们可能是 D to D， 或者是 D to T， 或者 D to D to T， 但是现在有一种更显学，就是 DR to Cloud， 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些 scenario。好，那分享了微软的一些成功的一些故事，跟我们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一些 best practice。那再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在 Cloud 2.0 的资料中心，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各位怎么利用我们微软的产品，包含 Windows Server、CN Center、Azure Pack 跟 Azure 去 build up 你们 Cloud 2.0 的 Data Center？ 那其实我觉得在 Cloud 2.0 Data Center 其实可以帮你们达到三种 IT 的目标。第一个就是云端的运算资源是 Capacity on Demand， 也就是呢，我的云端的资源是可以随着你的 business 动态的增加、变小。水平是扩充，会垂直性扩充。再来，它可以帮你降低成本，成本包含所谓的 CapEx 跟 OpEx， 还有管理的复杂度。再来就是它可以快速的去回应你的 business 的 demand， 也就是其实云端有时候可以去创造一些 business value， 也就是以后呢，你的 IT service 就像我们手机的 APP Store， 让 user 可以自动去 provision， 快速的去做部署。所以说，我们要满足这样一个所谓的 IT 的一个新的目标。我们认为 Hybrid Cloud 它必须要具备所谓的三种的特色。第一个是所谓的资料中心无国界，也就是未来的 Data Center 是 Cross Boundary， 它是无国界，我们所有的 Data Center 是可以串联在一起，对你来说就是 One Data Center。 第二个就是云端，它可以帮你带来所谓的管理创新，等一下我跟各位做分享。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这些 IT 的 Service 是可以 On Demand 去 Deployment，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个 IT 是可以 tie to market 的。好，那我们来针对这个部分呢，跟各位开始做一些分享。第一个就是资料中心无国界，也就是说今天呢，不管你的 service 是放在你的 private cloud on premise cloud， 或者是放在我们的 Windows Azure， 或者我们有一些 service provider 也跟我们合作，没有关系，今天不管你是放在哪个 cloud，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统一的这个云端的这个资料中心 CN Center 去做监控。好，那你可以看到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家的电信维运商已经该开始跟微软去做这样合作，他们利用我们的 Hyper-V 去针对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去做服务，透过我们的 Azure Pack 去针对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去做服务。那我们来看一下混合云，它其实具备两种特色。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One Platform CN Center 去管理到我今天私有云、公有云，或者是我放在 Service Provider 上面所有的 Service 的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从 Service 角度，比如说像我们有个客户，他的会员系统是放在我们 Azure， 他的资料库是放在我们的这个 Private Cloud， 那对你来说你不用在两个界面去做切换，我只要透过 CN Center 我可以看到我的会员系统的整个一个 topology， 所以对你来说你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上面去看到你公云跟私云的 service。 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我可能有些东西利用我们 Azure 的 Data Center， 那我们怎么变成是混合云的？其实技术上很简单，我们支援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VPN 的 device，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Azure， 我们把这些不同 device provide download， 我们就可以让两个 Data Center 里面去建立所谓的 side to side 的 VPN。 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CN Center one click，让你 Hyper-V 上面的 Virtual Machine 直接呢 migrate 到 Azure 上面。那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像我们一个游戏，大家都知道游戏是这样，它常会做所谓封测嘛。那其实你在做封测的时候，会员的人数非常大，那流量非常大，可能用你自己自建的 Data Center 你没办法满足这么大会员，那这时候没有关系。就像这个我们可以先放在 Azure， 那当我的这个游戏，因为游戏的生命周期实在很短，也许一年之后我透过我们 CN Center 再把我们的这个游戏呢直接呢搬回到我们的私有云。好，所以说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产品经理提到，其实有很多的客户他会去思考说，虽然我可能有时候东西放在公有云，可是可能随着我的 business 一些成长，有些东西我希望是又搬回到我私有云自己去做维运。那我们微软的整个一个 cloud 的 solution， 我们就保留这样一个弹性，我们不会让你做到 vendor lock in，你可以直接拉回来自己去做代管。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支援的这个所谓的VPN 基本上都可以非常多，所以说不管你今天是用什么样的 VPN 的，所有的厂家我们都可以支援，所以说你可以很 easy 的去建立所谓 side to side 的 PVN 去建立你的一个 hybrid cloud 一个 data center。好，再来，我觉得云端它是可以带来创新的、哦。那为什么它可以带来创新？就是我们跟其他的 cloud vendor 比较不太一样，是我们自己有做所谓 cloud service。那微软自己目前已经有200种以上 cloud service run 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那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微软 service 哦。那各位可以看一段很有趣的一个影片哦。
Microsoft's cloud is comprised of a globally distributed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over 200 online services, including Windows Azure, Office 365, Bing, MSN, Windows Live, Hotmail, and Xbox Live. More than a billion customers and 20 million businesses in over 70 countries use these services each year.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data center、哦、我们的 data center 大概都是16个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就是一个 football， 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去组成的。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监控中心、哦、那我们的 data center 目前全球大概有17个 data center， 那我们 data center 跟 data center 之间都是至少要求做到500公里的异地备援。Tens of thous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processing and storage servers in high density racks. 那我们自己的这些 server 都是自己设计，我们已经到第五代了。那说我们的资料写进去都是写到 SSD 的硬碟，而且资料都是写到三颗 disk， 写三份。Help ensure power remains continuous in the event of a short-term disruption.Emergency generators provide backup power for extended outages and for planned maintenance, and can operate the data center with on-site fuel reserves in the event of a natural disaster. A high-speed, robust fiber optic network. 我们的 fiber 哦，我们所有的机柜之间都是两条 10G 的 fiber 串，所以我们的 latency 是非常短。那所有对外面刚刚讲到对外面的 internet 都是 terabyte 计算。Data center to data center， 包含 data center to internet， 我们的 bandwidth 都是 terabyte， 哦，非常的大哦。
Microsoft ensures high availability through multiple layers of redundancy, advanced monitoring, and incident response.And geo-redundant backup and graceful failover capability, all managed through our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Microsoft operating centers
to do the operating.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dashboard？ 因为每个人角色是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做安全管理，有些人做 DB， 有些人做 online service， 所以每个人看的维度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透过我们 CN Center 去做出很多不同的 dashboard， 去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好，所以说，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讲说，我们怎么透过 CN Center 去让你整一个维运的一个方式跟过去是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PUE 哦，我们的这个一个所谓的能源的利用率是非常的低哦。那 traditional 的这个 PUE 大部分你们 data center 都是 2.0， 那比如说像有一家电信业，它可能到已到 1.7， 那 Google 可能到 1.16 最低哦，我们最低可以到 1.15。那我最新看到最新的数据哦，我们已经研发出 1.05 的 PUE， 哦，非常非常的低哦。Our latest modular data centers have reduced PUE significantly.Typically in the range of 1.15 to 1.25. PUE is a useful metric, though we look holistically at all components of the data center and optimize for performance per watt consumed in total. Our modular approach to data center designs helps us rapidly scale to meet new customer demand.And our innovative use of free air cooling.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安全机制哦。常常问我们说，欸，Steve。你的 Azure 安全机制好不好？其实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车辆进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变形金刚四，他们说进出要渗透，前面都会有这些所谓的警卫去做 check。然后我们所有的机柜都是上锁，然后要进去呢都要指纹辨识哦。然后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进出都有那个所谓的警卫 security officer 在前面去做 check。然后还有包含所有的录影，在所有的重要的匝道，我们都有这些。录影去做一些监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operation 哦是非常严谨的。And locked server racks.
Data secured in Microsoft's data centers is classified based on its sensitivity and protected accordingly.
这是我们第五代的这个 container 云端货柜，你看一个人走过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内部一些 process， 大概这边写的没有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 Azure 的官网一个 advisor， 它其实针对我们说 security， 包含像 cloud 的 security 联盟，这些我们都有认证过，包含 PCI， 包含像美国的联邦政府，这些所有重要的 security 的 process， 我们都有去做一些 certificate。哦、所以说这大概是我们整个微软自己在做 online service 我们自己微软所学到的经验、哦、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学到说哎，其实资料中心我们常常会去想说哎，其实我们在讲说 SLA， 那我们要用所谓高可用度，可是很多人都会用硬体的方式去思考，可是微软其实我们认为软体是可以去帮你去做加值，而且我们自己做的 data center 它是 cloud scale， 它是一个云端规模200个以上 online service，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的 Hyper-V 的技术，比如说各位可能不知道，各位我们 Hyper-V 可以到64个 Node， 那我们的 Hyper-V 其实我们每个 Hyper-V host 我们是跨 Rack， 所以说我们64个 Node 的这个 Hyper-V host 是跨 Rack 去 design，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LA 是非常非常高，那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学到。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认为从以前我们在做 Data Center 监控常常就是说哎，硬体啊 OS，其实我们自己学到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应该是从 SLA， 我们应该从 service 的角度去做监控，这是我们学到。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些预先的预防。那再来就是改善维运的模式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每年哦花了15亿的美金在我们的 cloud infrastructure，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员技术，刚刚看到 data center， 我们全球有2000个 engineer 在做整个一个 operation。而且这2000个 engineer 会跟我们全球30000个 software engineer 去做 co-work， 所以说我们自己把我们在 cloud 上面学习到的经验直接跟研发部门去做沟通，那变成是我们 Sense Center Azure Pack Azure Service 上面的一些 add-on value， 这是我们自己去学习到的。所以说刚有看到我们的 Microsoft Operation Center MOC， 我们去思考说其实整个一个管理的方式应该是要跟过去是不一样，包含就是我们其实学到最多的就是 bridge，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管理是跨 service infra 还有我们不同的 business group， 好、哦，这是我们自己学到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微软的资料中心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业界的标准，比如说像国外有很多在谈 data center alliance 或者是 conference， 他们常常会邀请我们微软 data center 的这些 engineer 去做分享，到底你们怎么去做 data center 维运，甚至我们自己也写了很多的技术白皮书去告诉 partner 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部分。所以说最近我常跟很多的 high tech 的朋友在聊我们怎么去利用 WAN 的这些 Sense Center Azure Pack 这些东西去创造一些所谓的 cloud business、哦、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这样 experience 可以跟我们的这些业界的朋友去做一些分享、哦、所以说我们自己学到说哎，资料中心的制度它应该是有 best practice， 就像我刚前面 slide 我们一个 data center 的一个加速器一个 best practice，所以它不是被 DIY 出来。我举例子，比如说像以前我常跑竹科，那竹科的朋友呢，其实他们技术都还不错，那他们常常会自己去找一些工具，比如网管有网管的工具，那 DBA 不靠工具，因为他自己就在他脑袋里面，他就用 SQL 的 Management Studio 去做 profiling 去做分析，那 AP 呢可能就看 log， 所以说大家就是用自己的管理工具去讨论说到底这个 service 的效能瓶颈在哪里， SLA 问题在哪里，但是大家因为他的知识的背景是不一样，大家用的工具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变成说各说各话，那这就是老板最头大，就说哎，那到底要听谁的，整个大家意见非常困难。那我们就在想说哎，看起来微软有些 best practice， 所以说我们就在想说哎，如果微软可以让你的资料中心就像我们刚刚的 MOC 一样，让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维度看到他所需要的资料中心的东西，这是不是你想要，而且只要透过一个 Sense Center All in One、哦、你就可以做到所有人所需要的需求。所以说在我们的整个一个 Sense Center， 我们现在是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 solution、哦、它大概可以做到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目前可以管理就是300个以上的套件，那包含底层的硬体，包含 OS， 重点是 AD， 可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重点是 service 的监控，包含我们的 device、哦、我们的 MDN， 我们的 MAN， 我们是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 solution。所以说我们来看哦，如果每个人他看的维度是不一样，比如说像这是某个券商，那我今天网络下单进来之后，我可能写到 X86， 那他可能会写到 Unis 上面去做撮合， 最后写到 A400 去做账务，哇，你会说哇，很多是封闭式系统，微软可以做监控，微软不是只能监控 Windows？ No， 其实我们的整个 data center 已经进步非常多，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是跨异质平台整合，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所谓的业务流程 view， 因为一个业务系统之后，它可能监控的元件有这么多，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一个 one page 里面去看到这个业务系统里面所包含所有的一个 component。好，再来，如果说你现在是管英法，你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机房的图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 Sense Center R2， 我们有一个叫做 Technology Widget 这个东西，直接把你机房的 JPG 档汇进去。然后因为我已经监控到你的 server 的物件，不管是 Linux、Windows， OK， 我就拉个 mapping， 你就知道你在机柜上面 run 了哪些 service。或者我举个例子，你今天可能是用 HP 的这个 server， 你也不需要用 HP 的 ILO， 你也不需要用 HP 的 inside control。我今天透过一个 plugin， 我直接可以把这些硬体的东西整到我们的，不是只有 HP， 像 Cisco 啊、ENC 啊、NetApp 啊，我们通通都可以去做。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有跟明天可能跟 NetApp 有一个 session， 我们也会 demo， 我们怎么透过 CN Center 去监控 NetApp 的这些所有的这些 storage 的部分，在网路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监控。好，比如说。你网路可能是有 Core Switch 到 Edge Switch， 那每个这个 Switch 里面的这个 ICMP Pin 的一个 Response 啊 Interface 的这些使用的这些 Usage 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 Cisco 2000 3000的系列，我今天也不用去看 Run Show 啊，我只要透过它，我也不用用 Cisco Works 啊，我只要透过它，我一样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些 Switch 网路的一个状况。好，再来我刚刚讲到跨平台的部分，我们大概六大主要的 Linux， 包含像 Ubuntu、CentOS 啊这些，包含 Oracle Linux 啊、Debian 我们都可以支援。那包含像 Unix 的三大品牌我们都可以支援。那有管过 Unix 的就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很多 MP， 我们 default 就内建像这样。如果以前你在管 Linux Unix， 你可能会很自豪，哎，我要看所有的 process， 我就下 tab 嘛。下完 tab 之后，你就看到所有的 process， 它所有的 CPU 这些使用率。然后如果说我要做分析，我就写 cron job， 然后变成是一个文字档，自己再去 parsing， 自己再用 Excel。对，但是它非常花时间。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透过我们 CN Center 一个 MP 汇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说的 Linux 跟 Unix 所有这些东西，而且都帮你做成图表。好，再来 OP 跟 CIO 最喜欢看这种。就是以 SLA 的角度去看 KPI 的角度，比如说你的 SLA 要求的是 99.99， 那我今天就可以以 SLA 的角度去监控你所需要的 service， 这是 OP 或者是老板他想要去看的维度。好，再来一种很典型，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去跑一个 banking， 这个 banking 可能有100个业务系统，这100个业务系统每个礼拜都要过版一次，甚至有些天天过版。那过版完之后，他就说嘿，我的效能不好，是你 Infra Team 的问题。那 Infra Team 说嘿，是你 AP 写的不好，那到底是谁问题？不知道，因为它是一个黑箱作业，没有人知道效能的瓶颈是在哪里。可是我们透过我们 CN Center 的 APN 的模组，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我从 Client 到 Server 到 Service 所有每个节点的一个 Response Time， 最重要是我可以看到里面的程式码 Call Stack。 好，比如说我今天打那一口，我每一只程式码的bottleneck 在哪里，甚至 call 到后面的 SQL 语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以前呢、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有做过2年的程式设计师啊。我老板说 Steve 你的程式码特别多，而且效能特别差。然后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要写到值可以丢出去就好，我也不 care， 完了我就交卷了。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个 command 用的语法他花的时间最长。那这种就是我刚刚讲黑箱嘛，你不知道，你可能要很 senior 的 AP 进去看你的语法。那其实现在也不需要，我透过我们 CN Center，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些 call stack 里面到底每支语法花了多久时间，到底 bottleneck 是在哪里，甚至可能 SQL 的 comment。 好，那有网页错误我也可以帮你抓出来。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类似像这张图表，我说的一些抗元件啊，这些 application 它所有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们有时候应用程式常会遇到什么，就是所谓的例外处理。那例外处理也是这样， 它比较像是黑箱，你不知道它的效能瓶颈在哪里。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它，就是说因为这些例外处理啊，虽然我直丢出来 but 它会吃你的 CPU 跟 memory 的这个效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它去做监控， 帮你去抓出说你一些 exception 的问题点在哪里，让你的效能更好。好，再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网站 service， 那你现在网站可能来自，比如说有些你是有，比如说你今天是做这个制造业，所以说你的这个 supply chain 可能来自不同国家，有欧洲、美国，可能巴西、中国。那今天你可能是做 B2C， 你可能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侨。我可以让你去模拟从不同的国家针对你的 web 网站去做压力测试，去模拟说你的 DNS 解析跟你的网络的这个 response time 是多少，这是网站管理者他所需要的。再来，像网站一定有 IS 嘛，那 IS 里面一定有分什么 SMTP service 啊、FTP 的 service 啊、application pool 啊、feature site， 我可以做展开。所以展开里面，我可以看到我所有 IS 里面元件的健康状况，包含上面站台的效能是什么。那再来 AD、哦、所有东西一定会跟 AD 做结合。那大家都知道 AD， 有些客户你们 AD 可能复杂，可能有不同的 domain controller 在不同，比如说可能在新竹，可能在南科，那这些不同 domain controller 要做抄写，有站台的这些复写。那如果你用过 AD default 管理工具，那可能你没有很专业的知识，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管理。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做监控。比如说像 domain controller 五大角色，这五大角色 service 状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去做监控，帮你把这些拓扑图画出来。再来 DB 的部分，我们在我们的 keynote Thomas 有 demo，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图表都是 default 都有的。比如说我举例子，像我们之前去跑个 banking， 他说他不是管 DB， 但是他五四个 SQL 要管理，他不晓得怎么管理，因为他也没有去上过微软的 SQL 的 training。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MP 汇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default 图表画出来。比如说我们最常遇到就是 DB 的这些交易记录档跟资料库满啦，没有 alert， 我可以告诉你。或者说我今天启动 SQL always on， 但是它 failover 的时候我可能也不知道，这些我们都可以做监控。那再来，我常问客户说，你知道你的 SQL 的 IOPS 有多少？讲不出来。那到底是 write 高还是 read 高，他也讲不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秀出来，因为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资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DB 的 IOPS， 你怎么算你 ED pair 的 bandwidth？ 你怎么算你的 data backup 的量？那再来就是 rewrite 的话，跟你的 storage 的 disk 跟 cache 的 design 有关。到底我 storage cache 到底 write cache 跟 read cache 的 percentage 要怎么调？或者是我如果 write 比例比较高，我就不能用 RAID 5， 我可能就要用 RAID 1或者用 RAID 10。我们在这边我们都有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告诉你。好。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在 keynote 部分我们都做 demo、哦、那再来就是从安控的部分，比如说像我们安控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Microsoft Security Compliance Manager， 我们针对我们微软所有的 service， 我们都有一些 security guideline， 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CN Center 去做一些 baseline 的扫描，那我们就可以去发现说，比如说像我之前去台中一个客户，他说哦，我上百台 Windows Server 每天在做这些 patch，到底要上哪些我都非常的烦恼，那我就说哎、欸，其实透过 CN Center 就可以解决你安控部分，因为有很多产业它会分外机啊内机，我透过东西我们就有些 compliance， 我就可以帮你去做扫描，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类似像这样，我们去做一些资产的盘点，去 assessment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那有了 baseline 之后我就直接去做套用，那这样就 OK 了。好，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好的一个 data center 我们学到就是它应该是要能包含所有人的需求。当你的业务单位跟你说我的应用程式很慢，每个人可以在一个 CN Center 的一个 One Platform 里面去看到他所需要的 information，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让 SLA 跟找出 root cause 的时间降到最低，这是我们所学习到的。好，那再来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动态应用服务交付，也就是 IT 的 service， 它是可以像手机的 APP Store 快速的去 provision。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因为其实现在跨业竞争非常的明显哦。那就像 Apple 啊，最近好像 iWatch 好像昨天嘛，你永远没想到 Apple 卖电脑的，居然有一天来卖手机、来卖平板、来卖手表。所以说，现在跨业竞争是很频繁的。那再来就是现在的客户跟市场需求变化是非常快。那我们为了要去满足这样的需求，你就会有很多不同业务单位 RD 单位必须要去开发这些 application 给前面的这些老板或业务单位去做使用，但是痛苦的是英法必须要去准备这些环境给他们去做使用，所以说其实速度决定你的竞争力。我认为像以前我刚出社会做过制造业2年的 MIS， 我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帮这些 RD 准备他的环境，我觉得很没有产值，我希望我能把我更多时间放在专案上面的这些 monitor， 或者去做一些开发。所以说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快的方式让 IT 呢可以快速提供业务单位跟你的这些业务开发单位他所需要的 IT service。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像我年轻的时候常看到这张图，我心中就是圈圈叉叉说又来了，你要叫我马上伸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呢，我们就透过我们的 Agile Pack， 那大家在我们的 Keynote 都看到我们的 Agile 这个 Portal，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 Portal 的一些技术直接挂载在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跟我们 Sensor 上面，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On-Premise 私有云的一个 Portal 自助式入口服务网站，让你的业务单位或让你的 IT 去做使用。所以说基本上你的角色就有点像是一个云端服务的一个供应商，你是一个房东，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这些 cloud service 去做分级，然后呢去做一些租户的管理。比如说你的 cloud 可能有类似像豪宅啊、公寓啊等等，那每个人根据他的预算或不同 SLA， 他去跟你去租用你的云端 service， 那在后面会有所谓一些 billing 的一些机制，然后后面会有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流程。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概念上有点像这样，我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云套餐，比如说私有云豪华 A 套餐，云端服务吃到饱 DB Cloud、 Web Cloud、 VM Cloud， 有点像我是中华电信用户，4G 吃到饱、哈迷、书城、 KK Bus 是哦。那另外可能有种私有云进阶 B 套餐， VM 吃到饱，或者是精简型有限额，最多只能部署个 VM。 所以说呢，你可以去思考，你们可以用一种电信公司服务开通方式来创造新的管理方式。你会说 IT 那我扣你安内，可是我学一下，我十年前也曾经带过 Mobile Team， 以前我们在部署那个 Windows 多普达的这个手机、就是装那个 USB， 然后用 ActiveSync， 然后把 APP 部署。可是十年后 APP 不是这样部署，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IT Service 也可以类似像这样用电信服务开通的方式去创造新的一些 Business 的 Value。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 cloud 的一个 plan， 那我今天做完之后呢，我可以选择我要的 cloud 的一个 service。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 Steve 进来的网站，那因为我比较穷，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租用的 cloud service 就不多，所以说呢我看到的这个 cloud service 只有两个。可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他比较有钱，那所以说他租的就是这种所谓豪华型套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豪华型套餐里面的 service 种类就很多了，它有 DB Cloud 啊，它有 Web Cloud 啊，它有 VM Cloud， 它有 Service Bus。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因为他所要求的 SLA 不一样，每个人因为他的 demand 所要求不一样，他进来这个 portal 他所看到的 cloud service 也就不同。好，所以说你看哦， Web Cloud， 比如说我今天 Steve， 我想要写个部落格，我就进这个 portal， 然后呢从这边点我的部落格，这是一个 template 哦，然后呢 Steve 书一，你看到我 Steve 的部落格是不是就写好，这就是 Web Cloud。 那今天呢用户呢做完这个东西，我 Steve 已经把我的部落格写完之后，我想要去看我的这个 Cloud 上面网站的 Service 的流量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Cloud 是跨 Platform， 我们可以支援像 .NET 啊、 PHP，未来在我们的 roadmap 可能也可以支援 Java 等等，所以说我可以让我的 platform 在这边去自由切换，去支援不同的 code stack 的一些解析。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网站是可以做水平式扩充，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去移动，让我的网站去可以做 auto scale，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web cloud 全新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 VM cloud， 这大家就非常熟悉，就是 ICE platform， 我进这个所谓的电子商城，我要去租用我的这个虚拟机，可能是 SQL， 可能是这个 VM， 我就点选我要的 VM 的 template， 然后呢它就会去做一个自助式的一个部署。哦，这是所谓的 VM Cloud。 那再来就是 DB Cloud， DB Cloud 很简单哦，就像我们在 Keynote Demo 概念上是一样，我透过 Agile Pack， 比如说我 Steve 想要 create 一个 MyDB001， 然后大家都知道 create database 一定要有账号密码嘛，那打完之后呢它就 create 好了，再来它就会连接自串，你只要透过这连接字串，你的开发人员透过这连接字串，你就可以连进去做使用。然后呢你也可以透过 Management Studio 透过这连接字串，你就可以看到 MyDB001 就 create 出来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我们的 Agile Pack， 我们提供一个所谓的一个自助式开通的方式，让你的用户不用再去烦你们了，他要任何 Web， 他要 DB， 或者他要虚拟机，他就直接 login 到这个 Portal， 点选要它的服务 ，one click service 就自动的去做一个 deployment。好，那在后面呢，我们当然有一些 billing 的部分，也就是说，今天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用户，那这些不同的用户呢，他到底用了哪些的 service？ 然后呢，再来呢，这些 service 你要怎么去做 charge？ 你在后面都可以一些 billing， 你可以去设你的 rate。哦，比如说，今天用我的 DB Cloud， 我要 charge 多少？用我的 Web Cloud， 我要用多少？我要用 VM Cloud， 可以用多少？哦，那我们这边到后面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billing 不同的一个 policy。好，所以说最后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听了那么多，那你听了我们很多 keynote， 听了我们很多可能像 Azure 或 CN Center， 其实你可以重新去思考你的资料中心该怎么去做设计。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设计资料中心，我们常常会就是我一定要自建嘛。可是其实我觉得 data center 是必须要保留弹性，它必须要做到所谓的 cloud enablement 这样的一个 feature。 所以说微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内部 IT 我们学到就是，今天呢其实你可以去 leverage 不同的 cloud 的 data center， 你可能是自建资料中心，你可能是用微软的 Azure， 或者我刚刚讲到我们有100多家的 service provider 替用我们的 Hyper-V Azure Pack CN Center 去 build in 这样 cloud data center。 那对你来说，我们都是用一个统一的一个 CN Center 去做一个监控，所以说它就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个资料中心是保留这个所谓的一个弹性，哦，不会因为用了某一家公有云做到所谓的 vendor lock in， 或者说我今天私有的 capacity 不够，因为我可能我接到很大的订单或怎么样，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快速利用这样技术，将我 private cloud 上面的 Hyper-V 的虚拟机直接搬到我们 Azure 上面。 OK， 所以说大概我们今天在这场分享就到这边，哦，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谢谢。